今朝打开报纸就睇见一段嘅新闻，就系美国洛杉矶嗰度喺一条嘅公路上面，突然之间有一阵嘅风沙，结果咧有200部汽车就撞埋一齐，有十几个人死咗，有百几人受伤。本来我谂喺公路上面揸车，冇错会有危险，但我谂从来冇谂到突然之间有一阵狂风吹嚟，结果咧就有好大嘅伤害。喺我哋嘅人生嘅里面，好多时候都系会有一啲好突然嘅事发生。如果我哋行街嘅时候，有时我哋又会担心，会唔会楼上有啲嘢跌落嚟呢？或者我哋睇一个嘅环境嘅时候，我哋又会担心环境会唔会有啲乜嘢大嘅转变呢？有时好可能我哋突然之间，我哋嘅身体就会患咗一啲嘅疾病。喺我哋嘅人生嘅里面，我哋实在有好多唔同嘅遭遇。喺我哋嘅人生里面，有好多嘢我哋真係好驚嘅。我哋会惧怕一啲嘅天灾人祸，我哋会惧怕我哋嘅身体有某一种嘅疾病。好多时候我哋人生里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惧怕。各位，你有啲乜嘢嘅惧怕呢？面对一啲嘅惧怕嘅时候，你点样去克服呢？喺圣经里面就记载咗一个好特别嘅经历，所以而家请大家再打开马可福音第四章。嗱，呢一段嘅记载实在系非常之嘅生动，好真实噶。因此我哋话马可可能咧，佢咧系亲身听到一啲嘅门徒将呢件咁特别嘅事咧嚟到系讲俾佢听。请大家先睇第35节，佢话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：我们到那边去吧。嗰一晚系边一晚呢？咁我要睇翻第四章开头嘅地方，请大家睇第四章第一、第二两节。圣经呢度话，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船就喺海里边，众人都靠近海，站在岸上。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，在教训之间就对他们说。原来那一日是耶稣好辛劳讲道的一日，而因为太多人想来听耶稣讲道，所以耶稣就稍微离开个岸边一点，耶稣就坐在隻船上面，会众可能站在岸上面，有些或者坐在岸上面，於是隻船呢就成為一個嘅講台，耶穌呢就喺船上面嚟到去講道。通常耶穌講道呢就好詳細，用好多嘅比喻，用好多嘅方法嚟到去教導呢一班嘅以色列人啊。所以佢哋大概呢由朝早一路就聽啦，一路聽聽到黃昏嘅時候。你可以想像耶穌講咗成日道，就接觸呢一班嘅群眾，耶稣就好攰，耶稣都好想休息，於是佢就同佢嗰班學生讲：，你，我哋开船啦，我哋开船咧去到海嘅另外一边。嗰、那个海系乜嘢海呢？就喺巴勒斯坦嘅北边有一个好出名嘅海，就叫做加利利海，大家都好熟。於是咧，呢一班嘅门徒中间有好多个都系渔夫打鱼嘅。於是呢開船好自然梗係佢哋嘅責任，我諗彼得啊、約翰啊、雅各啊，呢一啲呢都係好老經驗嘅漁夫。於是佢哋話：得老師啊，你叫我哋開船，我哋就開船啦。於是佢哋就一齊開船，由岸嘅一邊要過去，去到另外一邊。原來加利利海呢就唔係好大嘅啫，加利利海長呢就有22公里，闊嘅地方呢係有13公里。當然有啲地方比較闊啲，有啲地方比較窄啲，但係加利利海呢就喺海水平線底下 682呎，因为整个以色列嘅地形都系比较低，咁大家知道最出名全世界最低嘅海就系死海，死海系喺南边，加利利海系喺北边一啲，但系呢个加利利海都系低于海平线啊，682呎，即系零舍凹咗落去嘅，咁所以加利利海附近一带就有一啲嘅山啊，咁加利利海特别凹咗落去。研究圣经地理嘅人就话俾我哋听，啲山同一啲嘅峡谷就成为好似一个嘅桶状形。因此有好多嘅时候，由于呢一个加利利海附近比较凹咗落去，所以空气呢就系热一啲、潮湿一啲啊。东起北边，有时有啲嘅冷空气啊，越过黑门山。原来在加利利海的以北有一座是全个以色列最高的山，叫做黑门山。这个的山顶上面是长年积雪的，所以这个的山就有时会有些北风，冷的空气就是流下来。因此人家就说了，当冷空气和热空气相遇的时候，同埋由于那些空气落到来山坡一路落去加利利海就好似一个桶一样，因此嗰啲嘅风咧系好快嘅。因此有一样嘢，就加利利海会好突然之间就有一啲好大嘅风浪，系你咧冇办法预测嘅。有几位嘅游客就曾经咁样形容过，佢话晏昼三四点啊，佢哋就去到加利利海游览，当时天色非常之好。佢哋就坐隻船呢，喺加利利海上面呢嚟到係坐船游览。佢話突然之間喺幾分鐘之內，成個海都唔知點解有一啲嘅風都唔知喺邊度嚟，佢啲風就好猛烈咁吹落呢一個嘅湖面，結果呢成個湖就起咗好多白頭浪。佢話佢哋呢非常之嘅驚慌，佢哋話從來都未估到，本來一個天色非常之好，但突然之間就有好大嘅風浪。原來嗰一晚當耶穌同嗰班嘅門徒，佢哋話我哋坐隻船去嗰邊啦，點不知就有好唔尋常嘅事發生。請大家一齊再睇，我哋睇第四章三十七節。聖經這裡說，就忽然起了暴風。暴風這個字亦都是跟地震那個字很相似，即是整個這麼小的湖，加利利海，其實加利利海是一個湖，不要被它的名字誤導了我們。這個的湖就好像在這裡翻騰一樣，它說波浪就打入船內，甚至船要滿了水。本来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这些都是很有经验的渔夫，渔夫应该是见惯风浪，但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的风浪是特别的大，哇，浪就一路很高，一路整只船在那里摇动，而且水就一路冚冷入船，怎算好呢？第38节，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。大概耶稣那天太累了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是有他人性那一边，耶稣都累，他呢就在船尾那里睡着了，睡得很冷，要计只船抛得那么紧要，浪冚冷一晒入来，没理由不醒，耶稣真的太累。船尾怎会枕头呢？原来在船尾那里，以色列人的艇在船尾那里就有一个座位，大概给撑船的人坐，可能那里有一个被做的枯笋这样。耶稣太累，他就在船尾刚刚好浸住那个座位，就在那里睡着。那班的门徒怎算好呢？他们就在那里问了，他说呢，门徒就叫醒了他，他说夫子啊，我们丧命啊，你不顾吗？圣经说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 於是風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靜了。那班門徒發出一個問題，他說：夫子啊，我們喪命了，為什麼你不顧我們呢？為什麼你好像不跟我們一起？為什麼好像你不關心我們呢？各位，到底這段的神跡是說給我們聽一個什麼的教訓呢？會不會有很多時候我們的人生都遇到很多的風浪，有時有些很突然的事就發生在你的身上，或者發生在你家庭的身上，有時真的好像狂風大浪，你沒有辦法來到去應付。那班的門徒，我想他們想很多的方法，但發覺呢搞不定了，真的沒有辦法，於是呢就要叫醒耶穌。他們心裡面有一個的疑惑，耶穌你是不是不理我們？我不知道有沒有一些基督徒你都曾經這樣說過，哎呀耶穌，為什麼你給我有這種病呢？耶穌，為什麼你給我有這樣的打擊？耶穌，為什麼你給我呢有這樣的事發生在我或者我的家人的身上？耶穌你是不是不在這裡？耶穌你是不是不理我？耶穌你去了哪裡？為什麼你不顧我呢？這一班的門徒有很大的疑問，他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耶穌你不理我。但耶穌他起身，他就斥責風浪，知道他用住了吧，靜了吧，就好像呢是一個很有權柄的一個的吩咐。知道所用的字眼呢，就譬如有一隻狗，那隻狗呢在那裡很狂地在那裡亂地吠，然後這個的主人用一個的口罩套住了隻狗，隻狗呢就開始很順服。耶穌去斥責風浪，是讓風浪呢突然之間呢就很靜。通常在海裏面，如果是遇見一個這麼大的風浪，風浪呢需要是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，或者呢隔幾個鐘頭，然後才慢慢慢慢慢慢的平靜下來。但今次耶穌一斥責，啲風浪就平靜。我哋睇下耶穌斥責完之後，耶穌講啲乜嘢？請大家睇第四十節。第四十節，耶穌對他們說：為什麼膽怯？你們還沒有信心嗎？耶穌就覺得佢哋有啲膽怯。耶穌話：點解你哋冇信心呢？對那班門徒來說，他們應該很認識這一位的耶穌，而且那天早上他們一直在那裡聽耶穌講道。原來有很多時候我們都說：哎呀，我們信耶穌，我依靠耶穌，但當有一些事臨到我們身上的時候，我們真的就發覺我們的信心原來真的很軟弱。我們有時我們都沒有辦法去承受一些的風浪，一些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，是不是真的我們的信心很軟弱？原來真的，我們說就很容易，有耶穌跟我們一起。那門徒明知耶穌在船尾那裡，但他們就真的好像在喊救命，哎呀夫子啊，我們喪命了，為什麼你不理我？他們還好像很多的斥責，很多的質問，耶穌你是不是不理我們呢？其實耶穌明明在船上面，耶穌與他們一起，但他們真的沒有信心。會不會今天我們有很多的基督徒，我們呢都是好像在教會裡面，我們聽到的時候，或者呢我們去讀聖經的時候，就好像呢我們都幾有信心的，但是真的當碰到一些事的發生的時候，我們就好像呢驚到不得了，我們什麼呢都不知道。但令我們更加驚奇的，請大家看第四十一節。第四十一節，他說：他們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說：這到底是誰？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。原來啲門徒又有惧怕。第四十一節那裡說他們就大大的惧怕。 原来惧怕有两种。想问你第一次啲门徒系咪好惊咧？佢哋真系好惊。佢哋系惊乜嘢咧？系惊嗰啲叫风浪。所以佢哋有第一种嘅惊，哇！喺只船上面抛嚟抛去，真系好惊。原来仲有第二种嘅惧怕。第二种嘅惧怕系乜嘢咧？佢惧怕耶稣啊！哇！耶稣，你系边一个？为什么你能够平静风浪，当你一斥责那些风和浪的时候，风和浪就静了。原来他们有一种敬畏的心，是一种敬畏的惧怕。大家有没有发觉，当有第二种惧怕的时候，第一种那种的惧怕就没了。原来今天我们很需要的就是有这一种第二种的惧怕。如果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我们就能够胜过很多各式各样的惧怕，环境给我们的惧怕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位的耶稣，他是满有大能的，他与我们在一起，他帮助我们。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讲明，有很多人因为他有第二种的惧怕，他就冇晒第一种的惧怕。但以你曾经皇帝下道命令，他说你呢在30日之内一定不准跪拜第二个的神。但以你怕不怕呢？但以你一啲都不怕，因为他只是惧怕。或者请大家一起打开但以理书第三章，我们来看看但以理那几位的朋友，他们有些什么的惧怕。但以理书第三章，我们看17到18节，或者我们由第14节开始看起。请大家打开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三章，由14节开始看。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，巴德拉、米撒、阿伯尼哥，你们不侍奉我的神，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，是故意的么？你们再听见各只琵琶、琴瑟、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，若苦服敬拜我所做的像，却还可以；若不敬拜，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。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？巴德拉、米撒、阿伯尼哥对王说，尼布甲尼撒啊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。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即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，向巴德拉、米撒、阿伯尼哥变了脸色，吩咐人把窑烧热，比寻常更加7倍。有一个叫皇帝，他是很有权柄的，他在大大的发怒，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跪拜我的像？这个叫王的怒怒，我想很多人会很害怕。你敢不敢得罪这个叫王？我想你有很多的恐惧。但这三位的但以理的朋友，由于他们有第二种的惧怕，他们就没有了第一种的惧怕。他们只惧怕什么呢？他们只惧怕神。各位，原来我们有了第二种的惧怕，我们就没有了第一种的惧怕。今天有很多人在香港都有很多事我们很害怕，有很多事我们很担心。各位，我们很需要有第二种的惧怕。我们只是惧怕神，一个对神一个很敬畏的心，肃然起敬的心。原来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他能够平静风浪， 佢能够将我哋喺好危急嘅情况底下，佢能够救拔我哋出嚟。喺圣经里面仲有多一次，让我哋更加明白乜嘢叫做第二种嘅惧怕。请大家睇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二章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二章，我哋睇第一节开始。新约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。他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，又去捉拿彼得。他说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，希律拿要彼得收在监里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，每班四个人，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，当着百姓犯他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。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，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，睡在两个兵丁当中，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。原来当时希律王已经杀了雅各，这位的皇帝很想杀彼得，于是他就吩咐人拉了彼得来。他很害怕有什么人呢偷走彼得，于是呢用四班兵丁，每班有四个人轮流地 四个班次、来到看守住彼得，用很多的铁链脚链锁住他。第二日彼得就要拎出去，如无意外彼得就会杀头的。我想请问，如果你明知听日会杀头，那一晚你还睡不睡得着？如果你很恐惧，很多时候你会睡不着，想这样想那样。彼得在临杀头前一晚，两个兵夹住他，圣经话他就在两个兵丁中间睡着觉，睡得很冷静，一路要到天使来拍醒他。我们发觉一个人有第二种惧怕，他就没有了第一种的惧怕。原来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他知道无论或生或死，我是在神的手里面。没错，有时候可能会有些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有时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神呢会将一个人的生命拿了去，我们有时都不明白。但是如果我们有第二种的惧怕，对神有一个敬畏，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没有了第一种那些各式各样的惧怕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德军呢攻占很多的地方，后来都进攻非洲，就拉了很多的人，有一次就拉了非洲很多的宣教士，他们就将这些囚犯就押了上一隻的军舰那里，就要带他们去另外一些地方。每一个人上了隻军舰之后，他们都很害怕，因为根本不知去哪。哇，那些德军非常之恶的来到，很凶恶对待他们。咁你喺甲板上面就系嗰啲男嘅囚犯就瞓晒喺甲板，嗰啲女囚犯就瞓咗喺舱下边嗰度。喺甲板上面每一晚，差唔多人人都瞓唔着。有两个宣教士，一个系后生嘅，一个咧系老啲嘅，就瞓埋一齐。嗰、那个后生嘅每一晚都辗转反侧，瞓唔着。他就见到那个老的宣教士晚晚都睡得很冧啊，还扯鼻鼾，哇鬼死咁大声啊，但他就一路每晚都睡。所以有一天他就忍不住问他，他说你不怕吗？他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去哪。一位年老的宣教士就跟他说，他说在诗篇那里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， 嗰度咪话保护以色列嘅也不打盹也不睡觉。他说既然间保护我的神他不打盹他不睡觉。他说何必两个人都不睡觉呢，既然间他不睡那就我睡咯。所以他就每一晚都睡得很安稳。各位，这个就是一个倚靠神的心。一个呢投靠神。原来当我们畏惧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不畏惧其他的东西。各位，我们几咁需要有这种的胆量，有这种的能力。我们今天只是惧怕神，我们就不怕周围的环境。最后请大家一起看诗篇第27篇。诗篇27篇第一到第三节。诗篇27篇一至三节。等到之后请听我读出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叛逆扑倒，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这个是大卫的一篇的诗，他的心里面有耶和华，他的心里面有神，他就一无惧怕。这一种是第二种的惧怕。我们只是惧怕神，其他的东西，环境的东西，各样不幸的事，各样什么大风浪都好，临到我的身上，我不怕，因为我已经有第二种的惧怕。第一种的惧怕就会马上消失。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来到一起去面对前面的日子。我们低头，我们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在起我们每日的生活的里面，在我们的人生中间，有很多事叫我们很害怕。我们会为前途，我们会为自己身体的健康，我们会为很多很可能发生的事，我们真的会有一种的恐惧。但主要让我们知道这些的风浪都不算得什么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你陪伴我们走人生的道路，你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主要只要我们能够敬畏你，尊你为大，但你叫我们每一个都能够真的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让我们能够真的尊你为主，尊你为大。求你保守我们，听我们献上的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